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另一种模式，经济危机尚未到来，预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人就已经开始向苏联投以崇敬的目光。苏联没有受到国际经济起伏的影响，它的模式是国有社会主义，旨在为最终实现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分歧、没有不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许多人眼中，苏联模式代表着理想的未来，它似乎是市场经济以外的另一种更好的模式，能够建立比严重不公、经济模式过时的劣等资本主义制度更好的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计划和经济自给自足，似乎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在欧洲各地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苏联的经济增长的确可圈可点，当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动乱，加之内战的破坏，苏联经济增长的起点较低。苏联经济复苏的速度令人瞩目，到1927至1928年，工业和农业产值都达到了1913年的水平。政府在1921年至1928年间实行新经济政策，把农民的利益与粮食生产联系起来，并允许农民在一定限制下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这个政策大获成功，但到了1927年，它也造成了一些困难。在工业方面，苏联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欧的先进国家，苏联领导层一直在激辩如何摆脱经济落后的处境。他们认为，克服这个巨大的弱点，首先是抗击贪婪的帝国主义列强威胁的需要，也是改善人民生活、为社会主义未来夯实基础的前提。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早晚必然要打仗。1928年11月，苏联处于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时，斯大林对党的中央委员会说，不这样干，我们就会被消灭。但是通往这个决定性关头的道路崎岖曲折。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经济政策日益成为苏共内部激烈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直到斯大林确立了绝对主导地位，苏联经济的方向发生了巨变。新经济政策自1921年开始实行起就争议不断，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托洛茨基，仅将其视为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他们力主加强国家计划经济，宁肯损害农民利益，也要加快实现工业化。托洛茨基还坚持认为，应继续输出布尔什维克主义，促进世界革命。另一方面，斯大林在1924年12月宣布，党的目标只能是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到那个时候，托洛茨基的影响力已经在迅速减弱。的确，他的论点非常有力，人格魅力十足，但他树敌太多。此外，他对党内关键权力杠杆控制比较薄弱。斯大林得到了格里戈里·季诺维耶夫、列夫·加米涅夫和党的宝贝，这是列宁给他起的绰号，尼古拉·布哈林等苏共领导人的支持，在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占了上风。1925年，托洛茨基辞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年晚些时候又被踢出政治局。1927年，他和他的追随者因异端观点被开除出党。次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莫斯科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斯大林自1922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也助了他一臂之力。1926年，他们俩改弦易辙，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反对在他们眼中过于偏向农民的经济政策。事实上，虽然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努力没有减弱，但向着全面计划性工业的步子已经迈出。这时，斯大林在力挺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的坚定支持下，削弱并最终扳倒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1927年，这两人也被驱逐出党。不过第二年，他们低头悔过，谴责了托洛茨基，收回了对斯大林的反对，他们的党籍又得以恢复。斯大林要求大量征用粮食，对农民阶级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这使他与他原来的盟友力主维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日益对立。到1928年中期，两人成了不共戴天的政敌。斯大林坚信 小农生产是阻挡经济增长的不可克服的障碍。随着工业人口的不断扩大，保证他们的粮食供应至关重要，而这只有通过国营的大规模农业生产才能做到。斯大林靠着灵活的手腕赢得了党内对加速工业增长这一宏伟计划的支持，却苦了农民。他把党的机器控制在手中，把布哈林斥为背离分子。到1929年，布哈林就成了过气人物。斯大林赢得了权力斗争，当上了苏联的最高领袖，终于成为不可挑战的列宁的接班人。那时，新经济政策虽然没有被正式废除，但实际上已经被淘汰。1927到1928年的冬天，农民不愿意以被官方压低的价格出售粮食，把粮食都囤积了起来。就在重要的大型工业工程相继上马之时，粮食短缺问题开始日益突出。利用粮食短缺大发不义之财的中间商买进农产品后，以黑市的高价卖出。原名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的斯大林无愧于他为自己起的别名。斯大林的意思是铁人，做出了非常合乎他本人性格的反应，实施粗暴的强制措施。1928年1月，他专程前往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像内战期间那样征用了农民仓库里的粮食。任何对所谓乌拉尔西伯利亚方法的反对都被断然否决。布哈林试图防止强征粮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阻止斯大林掌握更多的权力，却徒劳无功。1928年中期，斯大林在关于未来经济政策的争执中胜出，那年提出了一项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计划草案，在1929年4月的党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事实上，这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大多杂乱无章，设定的那些非凡增长的目标号称是实现了，但依靠的是官方的虚假数据。不过即使如此，苏联的进步也是令人钦佩的，特别是考虑到其他的欧洲工业化国家当时正在经济大萧条中痛苦挣扎。一座座庞大的工业城拔地而起，在第聂伯河下游修建了一座巨型水电站，乌拉尔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西伯利亚的库兹涅茨克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冶金厂。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的拖拉机制造厂规模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加入产业工人的行列，使之四年内就翻了一番。即使按照对苏联方面数据存疑的估计，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也超过了 10%。 到1932年，煤炭、石油、铁矿石和生铁的产量大约增加了一倍。然而，这一切对人造成的伤害极大，任何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坚决不会为发展经济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产业工人的工作条件、薪资报酬和生活水平都极为低下，工厂的劳动纪律严酷异常，对偷懒者的惩罚毫不留情。不过，在五年计划下受害最深的是农村地区，政府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只能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推行工业化。1929年，从农民那里收不上来粮食，结果城镇闹起了粮荒，只能采用配给面包的方法，这促使政府在同年通过了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方案。该方案旨在用两年时间，将苏联四分之一的农田收归相当于大型农业工厂的集体农庄，把农民的土地充公，使农民成为乡村无产阶级。事实上，集体化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到1930年3月，苏联2500万户农民家庭中的 60% 已经加入了集体农庄，但是农民对此极为抵触，有几个地区甚至爆发了叛乱，参加者接近75万人。一个小自耕农说，对我们征收粮食和土豆根本就是明抢，贫农和中农都不能幸免，一句话，是强盗行为。他要求废除农业集体化，恳求得到自由，那样我们会心甘情愿地帮助国家。政府暂时承认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将其归咎于被成功冲昏头脑的地方官员的过火行为。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比例巨降到 23%， 但那只是一时安宁。很快，集体化的压力又卷土重来。到1931年的收获季节，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户再次被要求加入集体农庄，苏联的粮食几乎全部由集体农庄生产。三年后，农业集体化 普及到了全国，从城里派来的由党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工作队，采用无情的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国家颁布了去富农化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来打击富裕农民，说他们是乡村的资本家。然而富农一词的含义全由工作队任意确定，只要是反对集体化的人都可能被扣上富农的帽子，遭到监禁，被流放到遥远的劳改营去，或干脆被枪毙。只在乌克兰就有113637名富农在1930年的头几个月遭到流放。有些人反对强制集体化，但实在太穷无法被划为富农，他们就被称作准富农，同样受到严惩。许多富农选择了逃走，财产能卖就卖，卖不了就干脆丢弃。有些人先把妻子和孩子杀死然后自杀。政府本来期望粮食生产会翻番，实际却发生了减产。虽然减产的幅度不大，但国家采购的粮食增加了一倍有余，结果造成了农村地区严重的粮食短缺。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的时候，不愿意把自家的牲畜上交国家，宁可将其杀光或任其饿死。于是牛和猪的存栏量减少了一半，山羊和绵羊减少了三分之二，导致了肉和奶的短缺。如果某个集体农庄没有交够公粮，国家就不把其他地方的农产品调拨给他，还勒令他上交谷种，因而这个农庄来年夏天必定将继续欠收。苏联农业政策的直接后果是1932到1933年的大饥荒，其严重程度更甚于1921到1922年的饥荒，哈萨克斯坦和北部高加索地区受害尤烈。在本该是富饶产粮区的乌克兰，饥荒造成的结果惨不忍睹。一位党的干部走访那里的一个村子时，村民们对他说，我们弄到什么就吃什么，猫、狗、田鼠、鸟，甚至树皮。1932到1933年2000多人因为吃人而被判罪。大饥荒在乌克兰造成的死亡人数没有准确的数字，最可靠的估计是大约330万人死于饥饿或与饥饿相关的疾病，全苏联的数字应该还要多一倍。关于这种惨状的一些消息传到了国外，但苏联的崇拜者对这样的消息要么不当回事，要么斥之为反共宣传。西欧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苏联发生了饥荒，没有几个外国观察者能够亲眼看到那场灾难。有此机会的少数人之一，英国记者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将他描述为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之一，后人将无法相信发生过如此可怕的事情。他说的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大陆东部的人民最为苦难深重，在战后的动乱和俄国内战中，他们的苦难未有稍减。